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理，离障本来护住，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华严佛教的一个殊胜的修行的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引导我们的心，从这个非常庸俗的这个凡夫的。 分别心啊，意直到这个可以说是殊胜的这个圣智之间的所有的引导，当然呢，这个大圆满的引导呢，是要把我们的一种心呢，从凡夫心，就说是引导到这个大圆满的智慧。那么大圆满的前行呢，它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没有大圆满的一些正行的修法，但是呢，非常接近这个大圆满正行的很多的一些前行呢，这里面都讲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以前引导文当中啊，就咱们这个引导文当中的共同的加行，还有就是说不共的五加行，把这些修行都能够修圆满，都能够修到量的话，就等于说呢，就已经到了殊胜大圆满的这个三角下面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三角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修持这个殊胜的大圆满，因为这里面呢就把我们在修持大圆满。 在行持这样一种殊胜的实相法界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障碍啊，都遣除了。那么这些障碍呢，其实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心识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心识当中呢，很多的障碍，比如说最大的啊，最就说是最大的障碍就单着轮回。对于轮回的一个单着心识最粗猛、最粗大的。如果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 一方面我们想修大圆满，一方面想修佛法，但一方面呢，就单着于这个轮回的思想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真实的相应于佛法。所以说这个障碍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大，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首先要就说是通过这个四加行的一种修行，那么把我们这个单着轮回的这种心态呢，必须要熄灭。所以这个呢，就说四转心法，或者四厌四心。 实验是心呢，就是引导我们升起出离心。但是当我们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对于轮回的兴趣啊，对于轮回的这些世间八法，对于轮回的幸福安乐呢，就不再有需求了，啊，不再有兴趣了。所以说呢，熄灭对轮回的单着和升起出离心呢，啊，它都是这个一体的两面。如果我们升起了出离心，绝对不可能单着轮回；如果熄灭了对轮回的单着呢，肯定会升起出离心。 那么平常世间上的这些厌世啊，就是如果不学习佛法，用厌世这个是不是说对轮回已经熄灭了贪执呢？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在轮回当中过不下去，想要自杀的人，他真正升起出离心了？这个倒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这种所谓的厌世心，它不是说了知了整个轮回的状况之后，然后呢就完完全全的就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啊，只有解脱，它的一种这个厌离的一种对境非常的狭隘，它都是对当前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状况不满意，或者没办法超越这个困难之后呢，看不到希望，然后走上极端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真正的刚刚我们讲的啊，就升起出离心，啊，升起想要解脱的心和厌世，就完完全全厌离整个世间这个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你对世间有多大的厌离，那么你对于解脱就有多么的兴趣。反过来讲呢，你对于解脱有多么的多么大的兴趣，就意味着你对于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本性呢，就已经看穿了多少。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成正比。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心啊，就真实的相应于实相，必须要首先要从这样一种这个很粗大的、很庸俗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完全要处理。 说这个怎么处理呢？啊，不是说我受过一点苦，或者说怎么样，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心酸的经历，我就可以真实的看破轮回，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我们看破的轮回是整个轮回，不单单是现在的，即便是以后的，都要完完全全了之，然后通过这个观修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放下对轮回的粘着。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说到这个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 还有这些祖师们在论点当中呢，给我们宣说了这些观修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的方法。那么观修出离心的方法呢，它就有这个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这个呢，按照宗喀巴大师的讲法，主要是消除对今生啊、对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主要是打破对今生的执着。 然后呢，就轮回过患业因果呢，主要是打破对后世的执着，是这样的。那么前面的两个修法我们已经学了它的原理，它的一种对我们修出离心的一种它一种这个接引的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分析了。现在我们分析的是第三第四。第三第四呢，按照东大师的一种观点呢，已经到了看破后世的就当作这个后世的一种执着我们要打破。所以说呢，怎么样去打破对后世的执着呢？首先是轮回过患，然后是业因果。轮回过患和业因果的关系呢，可以说一个是果，一个是因的关系。轮回过患是苦果，然后呢，就是说业因果呢，这个是苦因，是苦因，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二者之间是苦果和苦因的关系呢？就是说，或者说平常我们讲苦地极地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苦因和苦果和苦因的关系，因为就是说轮回过患当中讲的是整个六道的过患，整个六道嘛，它都通过烦恼和业惑引发的产生的。所以说我们流转的轮回当中无外乎就是这六道，反正就是说这六道。所以说呢，我们就分了两部分，一个是观修六道当中的恶趣三恶趣的痛苦，然后呢了知观修就三善趣的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完完全全的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轮回苦果的一种就是说是厌离。然后呢，为什么第四个引导它是属于苦因方面的引导呢？苦因方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恶趣呢，它就说如果我们转成恶趣，它的因呢就是恶业。所以说在第四个科判当中，第四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十不善业，十不善道呢，这个就是导致堕落三恶趣的因。然后呢，就如果说是三善趣呢，三善趣呢，当然就是他修持有漏善法，修持有漏善法呢，就是在十就是说业因果当中呢是个十善业道。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其实呢，就在第四品当中所讲到的十恶业，它是直接引发第三品当中的第三个引导当中的恶趣痛苦的。然后在这个业因果当中的这个十善业道，它主要是直接引发这个轮回过患当中的这个善趣的一种这个痛苦的。善趣的这种过患痛苦吧。当然呢，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这个善趣的苦的时候，有些苦是直接的苦，有些的苦呢是从某一个侧面安利，比如说呢就把这个变化安利为这个苦，其实是快乐嘛，是快乐，所以这个也不冲突。那么就说修善业能得快乐，和说修持的这个有漏的善业能够引发三善趣的痛苦，二者之间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那是侧面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了知这个有对我们来讲什么，难道不是说要告诉我们取舍因果吗？取舍因果是什么样意思？那其实呢，取舍因果就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十善业道啊，它如果是有漏的话，它只能够引发轮回当中的善趣的一种这个果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十善业道获得解脱呢？那就是在不单着轮回，完完全全就是说希求解脱的一种出离心摄持的一种情况之下修持十善业道，那么这个十善业道才成为解脱的因才成为解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以菩提心摄持呢，它就会成为大乘的一种因。那么如果以空性的摄持这样一种善根呢，它就会成为更直接的就是说更直接的一种这个大乘解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它的见解呢，就是说是随着我们见解的越来越深入，那么它通过这样见解摄持的一种善法，它就能够相应于我们越来越高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它见解越高的话，修行就越深，这是肯定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了知了这些大概的内容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轮回过患。轮回过患前面的一种三恶趣已经学习了，当然没有人愿意转成三恶趣，但不好说，因为有些那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了解这个恶趣的痛苦，不知道这样一种恶鬼，也不知道这个旁生的痛苦之后呢，他们觉得就说是这个转，有的时候觉得转生为这种鬼也不错，或有些人觉得转生成那种哈巴狗也不错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还有小房子冬天有小袜子还有这个小背心穿着，他觉得还有很不错。但是就是说他是完完全全不知道这里面的一种实际的情况，他有的时候就会颠倒的觉得下一次转成一头猪也不错啊，也不用操心什么，然后就是说吃了睡睡了吃，然后下次转成一条狗也不错啊，如何如何，或者乃至于说下次转成一条熊猫怎么样呢，国宝级待遇，他觉得就是这个方面是一种快乐的，这个是一种颠倒。但这些呢就是很少的，基本上三个趣没有人愿意转身。所以说前面我们就说是分析了这样三个趣的一种痛苦之后呢，彻底的 断绝对转身三恶趣的一种希望。如果哪怕内心当中还残存着一点点觉得三恶趣有快乐的一种思想的话，我们经过这样学习，尤其是经过一座又一座的观修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一想到恶趣痛苦，他就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没有一点兴趣。那这个就是我们观修恶趣痛苦的就成功了。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要对于三善趣，三善趣嘛，当然就是说很多人愿意转生的，他也是小世道，就是说下世道的一种这个就是说需求的一种目标。那么善趣呢，当然就有纯粹的善趣，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作为一种基础的一种善趣。纯粹的善趣呢，就是说通过有漏的一种善业直接导致转生善趣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转生善趣是为了进一步的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小乘或者大乘的佛法，它必须要有善趣的身份。恶趣的身份不是这个修行的所依，所以说必须要获得善趣，尤其是人的身份才可以修行。所以说也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转生善趣的情况。那不管怎么样呢，首先我们要争取获得善趣，然后获得善趣之后呢，我们要修行的话要知道善趣的过患。所以我们既要这个什么呢，我们既要就使用它，也不能够就是说单着它。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观修这样一种佛法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了解的。就好像四百轮当中讲的，就是说是虽知生如愿，然亦保护生，具戒九成，或能得大福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有很多的过患，但是呢我们在知道有过患的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去修法，因为没有它是不行的。但是单着它呢，它有很多过患，所以说我们一方面知道它的过患，一方面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修行的工具来使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正确的一种这个认知，正确的心态。那么就是说三善趣当中，前面呢我们对于这个人道的痛苦不管是这个苦苦变苦行苦也好，还是说是生老病死就是说是这个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还有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不欲灵等等，这样的痛苦已经观修完了，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生而为人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过患。即便是今生当中我们没有遇到所有的过患，但是我们要清楚，只要还在轮回当中这种痛苦就总有一天会遇到的。而且这个痛苦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如果就是观修的越深入，内心当中对这个痛苦认知的越清楚，那么越不愿意再回到轮回当中来投生。因为不管是你看生的痛苦老的痛苦病的痛苦死的痛苦还有那些求不得怨憎会真正的放到心上去观修的时候，哪一个都是不愿意遇到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在轮回当中的话，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打包一样，你必须全部都要感受的，没有一个是逃得开的。所以当然，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讲，我们要投身为人，所有的痛苦也不要有，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反正只要是在轮回当中，这些痛苦永远远离不了。要想远离，要想生而为人，又要远离这个痛苦，只有一条路，就是解脱之后，你再选择就投身在这个人当中，那就不会有这些过患。那完完全全那个时候呢，也不会说，我这个时候就解脱之后，我重新选择为人，所有的福利、所有的快乐，我的享受了，所有的痛苦没有了，那多幸福，那多快乐！真正当我们成为圣者的时候，这方面的兴趣也就没有了。他完完全全呢，就说是这个了知了万法的实相。完完全全呢，就是说选择人的身体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他的一种思想，他的境界完全不同。但是呢，就是现在对我们初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还不需要了解那么深远，就是知道人他就有痛苦，所以我们要厌离，我们要对这样一种这个下世投生为人这个需求心，然后要就是说中断。虽然就是说身为我们人呢，他就是说有一些快乐，但是他必定是属于有漏的这种这个没有离开无明，没有离开我执，没有离开烦恼，没有离开有漏业而引生的一个果。他一种就是说投身人的因素就是这些不清净的因素。什么因素？第一个就是我执，他就是无明愚痴，他这个我执这个最深层的因。第二个呢就是烦恼就贪嗔痴等烦恼。第三个呢就通过烦恼造了一些有漏的业，哪一个都不是清净的。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具足之后，转身为人的时候，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快乐的自性不可能是快乐的自性。所以说我们要完完全全在观修的时候，这些因素要素都要观修到，这个时候才可以引发我们深层次的对于轮回的一种厌离心，才真正的知道解脱迫在眉睫。 啊，的的确确真是应该甩开一切的一种这个单着，认认真真的走解脱道。而现在所做的这个解脱的修行呢，一定要就是说是落实到自己的心上面，而不是说在外表上做出一个修行的样子，或者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修行人，还是这样，这些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甚至完完全全的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落实佛陀和这些祖师们在这些法宝当中所讲到的一些解脱的因缘、解脱的条件。只有把这些解脱的条件在我们心上一一都落实了，一一都满足了，它的解脱的果才会发生。如果就是说佛陀和这些祖师们告诉我们的解脱的因素、解脱的条件我们没有具足，或者说表面上具足了啊，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那么解脱果可能是得不到的啊。因为就是说这个解脱果它也是一种果，它要有一种果，它必须要因缘俱全啊，必须要它要有一种所有的因素都要俱全。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为什么上师们告诉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呢？一定要落实。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解脱的因抓住的话，干脆没有因啊，没有因的果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虽然有因，但是因是错误的，你认为这个是解脱的因，但其实不是啊，这个也不行，它的因缘也不具足。还有一个，虽然你的因正确，但是你没有力量，就是我这个因是正确的，但是我在行持这个因的时候呢，我没有认真去落实它，所以导致这个解脱的因啊绵软无力。这个绵软无力的因素，它怎么可能啊，就是很快速的或者很直接的引发一个这个真正的解脱果呢？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啊因正确啊，它又因又因正确，而且在正确的因上面啊反复的啊，就通过这样一种认认真真的去落实它的因素，把这些因呢就修得很扎实，这个时候呢才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才成为一种真实的解脱道。当然了，在就落实这个因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了一些更高深的见解的话，那么它的一种这个因的成熟的速度，它就会越来越快。同样一个顶礼，同样一个供灯，同样一个放生，如果这个做的人他自己的出离心特别的一种清净，他的菩提心很清净，他的一种空性的智慧啊，乃至于密宗的见解，他全都很清净。他在做这个善业的时候，那么这个善业就直接的可以啊，就说是这个把他的心呢引导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做这个善法的质量会非常的高，他做的这个所修的这个善法，他就可以直接的相应实相，而不是间接的相应，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修行的因是间接相应解脱的，就是你说我圆佛顶礼，就很多人春节的时候去寺院里去烧香去磕头，他是不是解脱的道的因呢？他是解脱道的因，他会在很远很远以后他才会成熟，因为他必定圆的是三宝所依但是他的心态呢没在上面，他的心呢没有说我要解脱啊，他没有说我供了的佛结果当我在寺院里面看到佛的时候，马上就反观我也具有这个佛性。我在供佛的时候，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偶像来供，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塑像来供，不是说我要在你这求一个什么来供，而是在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马上就知道供养佛是提醒我自己也具有佛性。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质量去供佛，那就不一样，那就直接就和这个实相就相应了。如果你有三等体空的智慧，如果你有等净无二的见解，那么这一次的供养那完完全全就直接和解脱道相应的。所以说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差别啊，修行善法也差别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话又说回来呢，刚刚讲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观修轮回痛苦，或者说我们自己在这观修善去人生的痛苦的时候，这个方面我们要了知让我们不单着后世当中只为转生人单纯的为了转生人而就修行善法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打破对他的单着。当然了，乃至于我们没有解脱之前，不管我们想不想转生，他都会转生的。但是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一种目标不一样了。比如说呢，我们现在为了解脱道然后修善法，那这没解脱之前呢，我们还会投身为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修了善法还会投身为人，但是呢转而为人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的回向啊、发愿呢，他就会引导这个人的心和思想和他的因缘都和解脱道相应，都和解脱道，很少就遇到佛法，很少就遇到上师，很少就升起正念，很少就开始闻思修行。所以说呢，就是他真实是他的一个发愿和善业设施，他虽然还没从轮回当中解脱，虽然还在不断的转人，但是他的一种转人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就不一样了。他是在修行佛法的基础上，以这个人作为所依 而不是说就是转成一个人，然后就在人道当中被动的被业力所牵，被烦恼所牵，被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不自在的因素所牵啊、所牵引，完全没有自在，不是那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它就有一种善业的一种主导了。那么这个人的痛苦，我们就说已经应该要观想，而且要反反复复的观想，把这样一种这个，但上次经常讲修持前行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可能道友在打坐的时候就是说，哎，我怎么样在这个前行当中修观修的时候，我去安住修安住不了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呢，真正的观修这些共同前行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去安住修，就是要修出这种感觉，就是要修出比如说人道痛苦，就要知道这个人是很痛苦的，一定这个感觉要非常强烈，很强烈，因为它是前行，它不是让我们修偈子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让我们修偈子的时候，是要让引导出把我们的心中修出了一种很强的感觉啊，就是这个轮回就是痛苦的，我就是不愿意再就说是这个业力的投身轮回了，它就要产生那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修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就是说抓住它的重点啊，通过不断的观察内心当中引发一个很强烈的一种不愿投身的感受。那么今天我们学第五个科判是飞天之苦，飞天呢就是阿修罗嘛。阿修罗是梵语啊，翻译过来就是飞天啊，就是说飞天的意思就是说接近于天人，但是呢不是天人啊，这个叫做飞天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什么接近于天人，它为什么叫飞天呢，不叫飞人呢，不叫其他的呢？其实呢从人为主的角度呢，还可以，它也是属于飞人的一个侧面，只要不是人都叫飞人。它为什么叫飞天呢？飞天的原因因为它和天界很接近啊，一个是它的一种所住的地方和天界很接近，第二个它的受用啊和天人很接近，所以说呢，但是呢它的一种它的一种情况呢和天人还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为了鉴别天人呢叫飞天，是这样阿修罗。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来就说是远离啊对就飞天的执着。当然真正来讲的话，一般的众生尤其对我们现在来讲，真正对飞天对阿修罗有兴趣的人不多啊，不多的。基本上来讲，要不然就是说后世我转个人当个大富豪啊，或者就是说是下一世我成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呢，他对下一世再投上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有兴趣，要不然就有些人修行就是我下一世投成天人，但是就是说很少就是说我下一世转个阿修罗的，这个基本上很少。但是不管少还是不少，反正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要观修的，而且就是说从根本上要打破对于阿修罗的一种担忧。因为如果现在我们不去刻意的观修的话，内心当中他其实我们内心当中曾经转生过阿修罗，转生过阿修罗的话他也有阿修罗的种子啊，当他在转生阿修罗的时候，他对这个阿修罗道还是有一些执着的，除了地狱有情他对这个地狱不会有执着，恶鬼他对他自己的一种状态也有执着，旁人对他自己的也有执着，人也有执着，阿修罗也有执着，所以我们这些当时有这个习气的。所以说为了就让这个习气不复发，或者哪一天如果突然内心一动，就觉得转生阿修罗还是不错的，是怎么怎么样，像这样有可能就误导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引导向阿修罗方面去，乃至于你去发个愿呢，你做一个回向都有可能，就是说让我们在一世或者几世当中有可能就是说是转生到阿修罗当中就是说浪费了修行的时间。所以现在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兴趣呢，我们还是要观修，彻底的打破对转生阿修罗的一种兴趣。那么下面就开始观想就开始学习观修了本来飞天的财富受用可与天人相媲美，可是由于往昔妒贤嫉能好争好斗的恶习业力所牵而感得阿修罗的身份。这一句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说阿修罗他的一种情况。阿修罗的情况呢，飞天的财富啊，他的一种财富啊，受用啊和天人可以是相媲美的，那就差距不大。从某些方面来讲呢，他的受用也非常的一种丰足，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在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啊，在修行在因地的时候，或者在人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他所修持的一种善根，再就是说比如说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在修布施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呢同时这个人他就说是这个嫉妒心强，或者就是说这个好争好斗，就是说他的善业当中夹杂了这些就是说不好的因素，说导致他呢就没有转成天界。假如说第一个他修了守了戒律，比如说修十三呀十五戒也好，这个方面的戒律是修了的，第二个呢他就说是做了很多的布施，是吧， 因为第一个你是修了戒律你才能保证你生善趣，这个是肯定嘛，生善趣的因素它就是戒律嘛，所以首先你要守戒。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你的受用要和天人相媲美的话，那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布施，所以说呢他肯定守了戒有做了布施的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自己是嫉妒心强或者喜好争斗，这个因素天人没有，天人在修持戒在修布施的过程当中没有嫉妒也没有争斗的恶习，所以说这一部分人死了之后他的善业成熟就直接升天了。但是呢就刚刚讲的这一部分人，他又守戒他又做布施，但是呢同时他嫉妒心强好争好斗，那么通过这一部分的差别就导致他转为飞天啊，转为飞天的，就是说某些方面很相似，但是呢啊，有很多地方也不相似的，他从某些方面呢就比天人要差很远，差很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虽然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些小毛病啊小习气啊或有些烦恼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就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就天人和阿修罗的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差别在因地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呢，他得是持戒啊布施啊这方面都是同时在修，就比两个人他同时在持戒也同时在布施，但一个人他嫉妒心就弱，一个人嫉妒心又强，一个人不喜欢争斗啊，性格比较柔和，一个人就喜欢好争斗，同时在修这个善法，死了之后假如说同时死，死了之后一个人升天了，一个人他自己就转生阿修罗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就平时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些因素啊一些因缘，就说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导致我们可能就是说修行方面就哪个方面有缺陷不圆满了啊，这个方面就有可能。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个业力所牵呢，就感得了阿修罗的身份。那么下面再继续分析了，这些飞天嫉妒心极为出众就是说极为出众，就是在自己的范围内区域与区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也总是争斗不息格格不入，始终在战火纷飞中过日子。那么他投身为阿修罗之后，那么他在因地的时候的一种嫉妒和好争好斗的一种习气呢，跟随着他到了阿修罗界。那么到了阿修罗界之后，因为大家的业力嘛，大家的习气都是共同的，同业相吸引了，所以大家的业力习气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很这么多人同时转世到阿修罗界了之后呢，他因地的习气都带起来了，说相互之间阿修罗界内部之间都是嫉妒心强，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性，大家一个特点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换句话来讲，就这是他们的通病就是阿修罗界的通病，大家都嫉妒心强，大家都喜欢争斗，是这样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还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大概的话，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争斗。那么就是说是在即便是在自己的范围当中，他不缺吃不缺穿，就是喜欢争斗，只是这样的，总是喜欢挑事情，他总是喜欢争斗。所以说就内部啊，区域与区域之间啊，部落部落之间啊，人和人之间呢，可能有可能自己一家人之间是不是也是有这样一种互相争斗，不争斗就不舒服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没有描述这个也是是不是他们也是这样的情况不好说。那么他也是总是争斗不息格格不入，始终呢都是在战火纷飞当中过日子。所以说就是说通过他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善法的时候的一些这些毛病，但当然当时的时候肯定认为这个没，只要我做个好人就行了，只要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就行了，那其他的小毛病呢可能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看这差别就大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你方方面面做得很好的话，那么你的因很齐全，那么你可能就说是这个会升到天界，然后如果你的因不齐全呢，就是说你有一些缺陷，也有可能就是说是到阿修罗界，阿修罗界当中呢就有这些每天都在争斗，每天都在嫉妒每天都在争斗当中过日子，是这样的。他们看见高居上方的天人财富受用尽善尽美，一切所需都是从如意树上生出，实在是忍无可忍。更令他们怒火中烧的是，如意树的树根居然是长在自己的境内，在这种无法容忍的嫉妒心驱使下，飞天将士身披盔甲，手持兵刃，全副武装，前去与天人决一死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另外一种痛苦，另外一种痛苦呢就是和天人作战的痛苦是这样的。天人作战的痛苦的一种起因是什么呢？当然起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起因呢是看见 啊，因为就是说从有些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以须弥山作为他们的基地，那么就是说33天的天人呢，他是在须弥山的山顶，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阿修罗是在山腰位置啊，山腰可能再靠上一点点，山腰的位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大概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但上是在讲记的前面一部分 也提到了啊，就是说佛经当中的不同的观点。那么有些人就是六道轮回嘛，六道轮回的话就其中就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阿修罗界，阿修罗道是这样的。那么阿修罗道呢，就刚刚讲是飞天，它是接近某些方面接近于天，但是它不是天界，它是飞天。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五道轮回，五道轮回就把这个阿修罗界呢，阿修罗这一道呢就是并出去了，有一部分呢靠近天的这部分呢就划到天人当中，那靠近就是说是大海的部分呢就划在，要不然划在恶鬼界，要不然划成旁生界，是这样的。但上次在讲记当中也讲到了胎卵湿化四种身，分别呢也有靠近天人的，靠近就是说是那种这个人的啊，属于人的吧，或者相应于人的，那有一部分呢是随顺于恶鬼的，有些的随顺于这个随顺于这个旁生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靠近他，有些有部分阿修罗呢如果是住在海底的话，他是属于旁生界所设，如果是海面呢是属于这个恶鬼所设，这样一种说法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其中一种说法，他们是住在山腰的，住在山腰的话就是说有一棵如意树，如意树的树根呢是在就是说阿修罗界，但是如意树很高，它就是说它的果实呢是在33天，是33天当中就是结果的。所以说就是说阿修罗他看见高居上方的天人的财富受用尽善尽美啊，就非常就相当于天人的生活基本上是心想事成那种，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但当然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诱惑力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哎，无论如何要升天呢，因为想想看嘛，真正有什么关键的时候啊，因为现在我们人道的这些不如意太多了，想要得这个没有，想要拿那个也没有，而天人呢基本上心想事成，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这个诱惑力当然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阿修罗就看到了，哦，这个天人的生活这么好，他这个如意树，如意树上面就什么都可以，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从如意树上面就说显现什么，是所以所有的所需呢都从如意树上面可以自在的这个去这个获得，所以他自己就非常的难忍。而且呢就是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看到别人的好生活，什么都可以从如意树上面拿到，而且就是更加难以容忍的时候，居然这个树根呢是长在自己的境内的，就是说这个如意树的树根是阿修罗境，但它的果实呢是在这33天的天界上面，而就是从这个面看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认为这个是我们家的树，啊，是我们家的树，就你看嘛，树根都在我们家嘛，就像打个比喻讲，就像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个树是在一楼种的，哎，它的树根在一楼，它的果实在六楼，是这样的，天天就看到六楼的人就摘果实吃，他自己就没得吃，他觉得这个树是我们长上去的呀，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要不然就他就把树砍了，大家都别吃，是这样的，要不然他就上了理论。哎，这是我们家的啊，要不然你分给过我们，要不然就不能吃，是我们家的，如何如何。所以说结果阿修罗就是这样的。咱们在这个十二轮回图当中啊，就说那种六道轮回图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画的画。画的画就是说天人和阿修罗就说是有一幅这个画。其中一个树呢就说就长在天界当中，下面有些人拿着刀在砍树，拿着锯子在锯树。一部分人就在上面和天人打仗，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不然就他就经常在砍树，他砍不倒。为什么？因为他就天人的福报就这样，他砍不到，他一直在砍，一直在砍，这种心态就是说大家都没得吃，反正砍到了我也吃不了，你们也吃不了，所以有些呢就有些阿修罗就拼命在下面砍，啊，就图画上面一看，就注意分析啊，就看得到，有部分在砍树，有部分就拿到兵器在和天人打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无法容忍，但是强烈的嫉妒心驱使之下，他就很嫉妒，反正就是说是他为什么要砍树呢？砍树也是，就说是这个大家都。都吃不到的一种感觉，大家都用不上，他把树砍了，大家就平等，他就觉得他心态就平和了，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说上去和天人打仗，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种无法容忍的嫉妒心的驱使下，飞天将就开始身披盔甲，手持兵刃，啊，全副武装的前去和天人决一死战，啊，就开始和天人打仗，是这样的。那么打仗嘛，当然也会有这个打仗的痛苦。那么这里面所分析的这个还没有，这一段以上还没有说到是打仗的痛苦，下面这一段才是打仗的痛苦。所以阿修罗的痛苦呢，一个是嫉妒心烦恼嘛，这个是他比较强盛的烦恼，嫉妒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争斗，争斗无休无止的争斗。那么这个争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内斗，第二是外斗，是这样的。内斗是什么呢？内斗前面那一段就是说。 部落部落之间啊，是不是家庭和家庭之间，还有就是说区域区域之间要不停的打仗啊，这是阿修罗就不停的战，这个是内斗啊。外斗是什么呢？外斗的就是说和天人作战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就反正就是在争斗当中过日子，要不然就是说是如果不和天人打仗，他可能就和这个内部打仗，如果不和内部打仗，他就可能和天人打仗，反正基本上就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苦。但有可能他是乐在其中哈，但从我们这种这个从佛眼从修行人的侧面的观察的时候，这个是一种痛苦。也转身为这个阿修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这么大的嫉妒心，为什么这么大的争斗心呢？但是他就是他的一种这个障吧，他的暴障，有些方面讲是他的一种这个暴的一种障呢，就导致他经常都还有一个就是暴障是什么呢？就无法见道，就从亲友书啊，从很多地方讲，尤其是从小乘的侧面来讲，阿修罗的一种转身阿修罗道，他的暴障导致他无法见道的。但是大乘当中有其他的说法，但小乘当中呢是无法见道的，是这样的。没有见地，天人有见地，天人就是说是他自己在天三天、下去到佛的一种这个佛的一种这个当中来的时候呢，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见地的情况，得到出果啊等等，这方面也是有的。但是阿修罗呢，通过他的障碍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修法，也没办法见到的，因为他的这种嫉妒心啊，这种没法调伏，他的暴障导致他没办法见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的一种争斗的痛苦，下面就是讲他打仗的痛苦。那么就不单单是争斗啊，争斗你去理论一下，是吧？你派一些人上去和六楼的人交涉一下，你就算了嘛。但是他不是，他上去他打仗，打仗之后呢，比六楼的人啊，天神他就说长得比你高大，他的符号比你好，他的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作战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所以这个里面就要导致了一些战争的痛苦，战争的痛苦不单单是被打压了。不单单是战败了，不单单是恐怖了，不单单是受伤了，而且还面临死亡，死亡的痛苦这里面也很明显了。所以下面这一段就讲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诸位天人从出厄院里取出兵器，乘着护地神像，天王地势骑在大象中间的头上，32眷属骑在大象的其余32个头上，有不可思议的天兵天将围绕，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威风凛凛，势不可挡。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这个阿修罗开始往天上走的时候，天上的警报就拉响了，就开始了，就知道就是说阿修罗要作战了。所以说这些天人呢，就是他们自己呢，就朝着这个出厄院，因为在这个三天呢，有很多像喜乐院呐、有这些很多很多的美妙的玩耍的地方，那里面呢就是让天人很舒适。专门有一个花园呢，叫做出厄院。出厄院呢，就是天人平时他的心都是很调柔的啊，基本上天人的心很善良，因为他是在人间的时候是修十善啊，修持这样一种十善，他的心很调柔。如果他心不调柔，也转不了天界，是吧？他心不调柔，肯定转到阿修罗了，或者转成一个人。他心很调柔，所以平时大多数的时间，他的心都是很调柔的。但是呢，如果他要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往出厄院走。到了出厄院之后呢，这个天人的心自动的就开始出厄起来，因为它叫出厄院。出厄院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去了之后，他的心就开始出厄了，就开始升起了一些就是打击的心啊，就打仗的心啊，这个心就开始了。出厄院里面有很多兵器，有很多兵器都在里面，所以说天人呢到出厄院里面就升起了要作战的心，然后开始就说是这个取出很多的兵器，然后呢取出兵器，然后乘着护地神像，护地神像是一个旁身啊，它是一个旁身。但是呢，他一种这个特殊的业报嘛，他转生到天界当中，成为这个地势的坐骑。那么就是说，这个护地神像呢，它有33个头，33个头呢，中间一个最大的头呢，是天王地势，地势天所乘坐的。然后其余的32个头呢，就坐着就说是地势天的32个天王眷属。就这个32个眷属还是天王，因为按照就是说像据史论还有些地方讲的话，就33天，为什么叫33天呢？33天呢，就是它有时候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四方形的，相当于四方形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每一方有八位，相当于八个宫殿住了八个天王副天王嘛。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统副总统一样的。像这样第四天嘛，他是正总统的，他是真正的天王啊，其他手下还有32位辅佐他的一种国王，就相当于就比第四天的地位要低一些。说每一方有八位，48、32，中间呢就是说这个尊圣宫就住着第四天，像这样的话就加起来就是33位天王，就简称33天。33天的一种因缘呢，以前佛经当中讲的，就以前很早很早以前 像这样有一个有一位富人，有一个富人他就说，有些说他比较贫穷的，有说他也有钱的。他看到一个金堂一个寺院，一个金堂的好像房顶坏了嘛，是哪个地方坏了需要维修，他自己能力可能不够，或者说他也许他能力够，但是想要让他的一些同伴来一起就是说水洗功德嘛，他就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金堂修好，除之把这金堂修好。他一提倡呢，其他32个人他就附和了，就同意了，同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就把这个金堂修好了。修好之后嘛，因为他是倡导者嘛，倡导者他就说是倡导者，他的一种这个功德最大，所以后面死了之后呢，他就转身为33天的一种第四天，其余的32位就是伙伴呢，就转身为其他的32位天王，所以就总共呢就是30位天主，他是33天是有这样的。33天的这种这个它的来源呢，也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他们也是以血腥作战。那么就是说有不可思议的天兵天将围绕，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然后呢，就是说威风凛凛，势不可挡，就开始要作战了。双方在浴血奋战的过程中，天人的金刚、宝轮、短矛、铁弩等好似雨点般降下。他们依靠自身的神变，能将大山抱在怀里顺手抛出，以往昔的业力所感，这些天人身材伟岸魁梧，高度相当于比之站立的7个人，相比之下阿修罗就显得又矮又小。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的一种这个差别。那么在浴血奋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怎么说呢，地势，从他的这个地势的角度来讲呢，阿修罗是仰攻啊，是吧，从现在作战的角度来讲，你仰攻别人是就是说是你是仰攻从下面往上冲的，别人就是说是这个别人是俯攻啊，从上面往下打的，就相当于你要抛石头，你要很大力量的抛石头，别人就不需要就把这个石头举上来放下去就可以砸你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从这个地势的角度来讲，他是从下往上的仰攻，他就很费劲，打起来也很费劲天然的是上面他就往下打，上面往下打的话，他当然就是占了很大的优势，这个是优势之一。还有一些他的福报大，那福报大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他地利啊，他的地势也占了很大的一种这个优势。第二个他的身高啊非常的高大，就是说这个天人他相当于就比之站立了7个人7个人这么高啊，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假如说2米的话，他都是14米高也是个巨人巨无霸，是这样的。一般的就阿修罗，一般的阿修罗好像其他我在哪个地方曾经看到过一次呢，还是上次讲过忘了哈，好像基本上阿修罗和人差不多，如果说阿修罗和人差也可能比人高一些吧，即便是高我们2-3倍的话，他比天人也差很远很远，是这样的。所以相当于一个小孩打大人，是这样的，一个幼儿园的和一个大人打你怎么打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能力也大，他的身高也高也壮，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魁梧。那么阿修罗呢就显得又矮又小，而且他是仰攻，方方面面都不占优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天人的金刚啊、宝轮啊、短矛啊、铁弩啊，他好像鱼子一样降下来，是这样的。而且他们自己的神变呢，可以把这个很大的山抱在怀里呢顺手抛出就是说像这样的往下抛。从往昔的业力前面讲了就是说天人的这个身高是非常的魁伟的，相比之下阿修罗是又矮又小。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基本上阿修罗每次作战的是必定失败的。还有而且呢，天人除了断头以外，其余部位再怎么受伤，只要用天界的甘露涂敷就会立即恢复，绝不会导致死亡。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一种这个优劣的差别。相当于就是说，换句话来讲的话，就天人他的一种行进队伍里面有这些神医，有特效药，有很好的金疮药，是这样的。只要不是断头，天人他只要头不断，其他的任何部位受再重的伤，天人他有个特效药就叫甘露的起死回生的叫甘露的特效药，他只要一涂抹之后呢，马上就痊愈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阿修罗不是，阿修罗的话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和人差不多，只要是重要的部位受伤他就会死亡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一个优劣的一种这个差别所以说就这个为什么讲这些呢，讲这些主要是让我们观修阿修罗的痛苦。假如说我们转为阿修罗了，我们观想一下我们身临其境，和这么高大的人打，而且就是说是你这个从下面往上打，而且别人也是而别人里面也有这些护地神像，也有这么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些这个石头这些，还有很多的兵器，还有就是说别人军队里面有这些特效药，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只要你打到他了，不管是砍到手砍到脚 看起来伤很重，别人一抹这个药就好了，你的心里会崩溃掉了，你怎么打嘛，这个没法打了，这个伤了受伤之后我们看到他已经重伤了，但是别人一抹这个甘露马上就好了，所以他的心理承受力可能也是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也是非常崩溃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如果想象我们是这个阿修罗和天人打仗的时候，我们觉得根本没有希望战胜的，所以内心当中的一种恐怖啊，那种忧愁啊，这个内心当中的痛苦也会感受，身体上的痛苦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然而阿修罗却与人一样击中要害部位啊，便会丧命，所以他们经常惨遭失败，这个是注定的，经常惨遭。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经常惨遭呢？因为他这个失败呢，也不是经常性的失败，有些时候也会打胜仗。打胜仗的情况呢，基本上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基本上是出现在就是说，有些地方说人间造恶业很严重。人间造恶也非常严重，比如杀生很厉害，而且也没有佛法，没有这些对治。比如现在我们来讲，现在我们的一种环境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一种差，一方面来讲，人到现在造恶业还是很重的，但是呢，其实呢，还有一种对抗的力量，就还有很多人在修忏悔，还有很多人在修放生，很多人还有很多人在修菩提心，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回向。相当于这股力量呢，它也是不容小觑的。如果说没有这一股修行正法的力量来对抗的话，这个环境咱们这个环境呢，肯定是绝对非常非常的悲惨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人间造恶业的话，它会导致天人的力量衰败。它虽然这么高，它虽然站起来比人有人的七个人这么高，它虽然比阿修罗高大很多，但是相当于它很瘦弱。你高是高大，你外强中干那种，你是虚胖，就这样的，你没有力量。你是这么大有什么用呢？就是说阿修罗他虽然矮小，但是他力量很大，他一下子可以把你这个长得很高的人，他也许一个扫腿就把你扫倒了，是这样的。所以你站立不住的话就没办法打赢。所以说如果人间造恶也很重的时候，天人就没有力量了，阿修罗力量就会很强大。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天人没有力量，因为天人和人之间是有一种相当于相互帮助的一种情况。就如果我们人修善业很多，天人力量就会很强大，天人力量强大，他就有他的能力去遮止很多的一些瘟疫啊，很多战争啊，很多不利的人类的因素，他就会遮止掉，他有能力去遮止。那么如果所以说人帮助天人，天人也帮助人，相互之间相互利益。但是如果说人造恶业，天人力量没有了，天人力量没有了，他就和阿修罗作战，他经常失败，失败之后他也没有能力，无暇顾及，就是说很多的这些瘟疫啊，很多的一些灾祸降临人家的啊，遮止不了，遮止不了之后呢，然后人间当中也会爆发很多很多的一种传染病啊，瘟疫啊，很多很多的一种灾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人造恶业，天人会天人力量会受损，天人力量受损，人呢他也会受到更大的灾害。所以这个方面来讲，人和天人的关系它很密切。所以说人死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就直接升天，天人死了之后他就说愿你升到人道当中去啊，继续修善法，继续升天，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为什么是有的时候天人会帮助人呢？天人会帮助人，天人会帮助人，因为人他如果说是造恶业少，修善法多的话，对他们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帮助下面的人，对他们自己的一种基业啊，对他们的安乐，对他们的幸福，也是一种就是说增上的作用。所以说呢，就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他们的关系就是说很好。但是呢，如果人造恶业很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人就会失败。虽然你所有的优势都占尽了你的一种地理位置也占尽了，你的身高，你的甘露这些全都有，但还是会失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也会失败。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当然这一部分是属于天道的痛苦了，咱们这个地方讲的是阿修罗的痛苦。阿修罗痛苦呢，就经常惨遭失败。当天人在坠天象的鼻上系上宝剑轮，派遣除天象时，顷刻间可使数十万的阿修罗死于非命，他们的尸体从须弥山上滚下来，落入游戏海中，整个海水被染成一片血红。那么这些飞天就是这样，始终以战争虚度光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天人在作战的，有还有一种战法，还有一种战术，就是这个天上有一个大象，然后呢就天人让这个大象喝醉，就变成了醉象。变成醉象之后呢，就在这个醉象的一种鼻子上系上这个宝剑轮。宝剑轮就是说一个像轮子一样的，它上面很多可能几十把上百把上千把的宝剑，就是说固定在一个像一个车轮一样的，然后系在这个轮子上，这个大象的鼻子这样一甩了之后呢，就它的这个剑轮就飞出去之后呢，就可以就杀死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敌军，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一种这个醉象，以前的话在印度在打仗的时候也是曾经经常使用醉象 啊，是用罪相就把他灌醉之后呢，然后就把他驱逐到敌阵当中。因为这个罪相发狂之后，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没办法自己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那么天人呢，他也是在罪相的天鼻子上系上宝冤轮，派遣出去之后，人都不用动，只是把这些大象象军派出去，就可以在瞬间顷刻之间呢，就让数十万的阿修罗死于非命。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很多时候一看到这个阵势的时候，就阿修罗就会溃败，啊，就没办法抵挡了，就是兵败如山倒。他们的尸体也从须弥山上滚下来，直接啊就是落入到游戏海中，整个海水被染成一片血红了。所以说这些飞天就是这样始终以战争虚度光阴，虚度光阴没有修善法的，就他们嫉妒心强，也没有想要修持这么样一种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我们转身在阿修罗，除了要感受这些阿修罗的痛苦，除了要当阿修罗的时候他的嫉妒心造业，争斗的时候造业，和天人作战的时候嗔心造业等等等等，在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虚度光阴，完完全全的就虚度。尤其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本身现在我们已经就说是这个修行的正法啊，看到了解脱的希望，但如果一个不注意啊，就转身到这个投身到阿修罗界当中，有可能在几万年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几万年当中，他这个时光就被我们耽误了，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我们如果在人间的话，几万年他已经，如果精进的话，可能是可以啊修行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观想，好好观想的时候，对现在修行的正法的因缘呢，应该非常的重视。所以不应该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修法机缘的时候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升起的一些不符合正法的一种这个发心和这种行为啊，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让我们的修行呢误入歧途。因此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观想飞天不离痛苦本性的情景。那么这个时候华兹默切让我们啊引导我们鼓励我们说，要发自内心的观想，不单单是要了知，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嘛，啊，这个比较容易，我们就学了讲了之后，这个天心的文字本来就比较浅显的，那讲了之后呢，就小学生都听得懂，是吧？知道哦，这里面讲什么？但是呢，这个不单单是我们了知哦，知道了啊，就是有这样的痛苦，不单单要我们了知啊，要我们观想，观想之后呢，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发自内心的肯定，飞天不离痛苦，这个飞天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绝对不发愿身在飞天当中。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的内心当中要非常非常确信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升起这种状态之后呢，相当于我们在后世六条路，就是六条解脱的路当中又堵住了一条，我不发愿，我不希求转身飞天。因为前面呢，我们如果假如说通过前面的引导，通过前面的观修，我们修行相应的话，我们第一个说通往地狱的路我自己发愿不去，堵死了，恶鬼的路我不去，发愿堵死了啊！旁生的路发愿不去，堵死了。下次转身为人的路发愿啊不去，堵死了。然后飞天的路发愿堵死了。再下面天人的这个路堵死了之后，就剩一条路，那就解脱道。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对其他的都不希望了。我也我的思想、我的精力、我的发心发愿都不浪费在这个其他六道上，我一心一意的所有的善业力、所有的火力、所有的善业力就朝着解脱道方面去发展。这个时候他的力量就会非常的清净。他就不会因为在走解脱道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分散我们的精力，分散我们的那种思想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一旦这个出离心啊，想要解脱的心升起来了，而且升起的非常非常的清净和稳固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善业的力量就是说虽然也是在修行问世修行，但是呢，如果我们对轮回没有这些希望，而且一心一意的求解脱的话，这个时候修行善法的力量他就说是这个得到感应啊，或者得到相应的一种这个这样状态，这个境界的升起就会快很多。因为以前呢可能是分心的太多了，让我们分心很多啊，想这个轮回的事情，想那个轮回的事情，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很分心，但现在没有了，真实的相应的时候就是应该这样。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出离心啊，这个四种这个四加行啊，这个出离心是我们解脱道上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好了以后的步步都好。那么如果这一步走不好啊，如果我们的出离心没有真实的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稳固的真实的清净的升起来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对轮回的单着的这一部分的过患会影响到修菩提心的质量。然后当我们修空性的时候，单着轮回思想的这一部分过患会影响到我们修空性。修密法的时候呢，单着轮回的这种心态会影响我们修密法的成功啊，它的一种这个质量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是说我这一步做好了，菩提心升起来了，那么我在修菩提心的时候，这部分的干扰力量是没有的。它可能干扰力量来自于其他地方，但绝对不可能来自这儿，是这样的。 有可能我想我一个人解脱啊，有可能就是我不愿意帮助众人，这个有可能是有修菩提心的障碍。但是呢，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我单着轮回当中的某个事情而影响我修菩提心的，这个因素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我把这个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来自于单的轮回这部分的障碍，它是绝对没有的。我只需要努力的对峙我的一种自私自利的作业就行了，我就只要把我的心态打开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修空性的时候也是一样，修空性的时候的障碍有可能是来自于对二取的执着啊，对于度化众生呐、啊，对成佛这方面的执着，但是绝对不可能来自于单着轮回，绝对不可能来自于这个方面。所以说，如果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障碍扫清了，我第一步我修菩提心把这个扫清了，当我修菩提心的时候，单着轮回的思想不会障碍我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我在修空性的时候，我把这个菩提心修好了，是吧，我这个修菩提心修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自私自利的心不会就障碍我修这个修持空性。所以这一步一步的修上去之后，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当我们升起这个功德的时候，升起某种功德的时候，尤其是按照法本，尤其按照经论当中的功德升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前面的障碍一定是扫清了的。如果你还有这个障碍，就意味着你后面这个功德得不到。虽然你表面上看是得到了，但是绝对是不稳固的，而且这里面是有杂质的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被清理的东西。所以说你说你这个我们这个菩提心和我们这个初离心里面还有很多杂质，你还要花时间去清理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杂质的时候呢，这些杂质就会影响到你的下一步的修法，肯定会影响的。它杂质在这儿，它就会，它这个东西在这儿，它这个不良的因素在这儿，它就会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会往外散发它的能量啊。说往外散发的能量是肯定会障碍我们修持菩提心啊，就会障碍我们修持空性啊，就会障碍我们就是说是一心一意求解脱。因为现在我们求解脱呢，可能不是那么纯，心态不是那么纯净，它总会有这样的思想，那就说是这个拖住我们的后腿，不让我们往前走。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很着急的往前走，那么其实也走不动。为什么？这么大的石头你捆在脚上，你怎么走得动了？这么多人在后面排着队拖着你的大腿，你怎么走不动了？所以说，现在呢，如果不把这些清理干净呢，我们想要很快的在解脱道上面行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首先停下来，不要着急往前走。首先停下来，把你该取的东西取掉，不要的东西抛了，然后把这些呢，就说是这个障碍呢，慢慢去掉之后，哎，去掉之后呢，你把这个菩提心真实能按照这个标准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修菩提心，那就很快了，是这样的。它不像小乘，小乘也有菩提心，但是它没有一个想要修菩提心的一种意向，他没有这个意愿，是这样。他虽然这个标准他有，他是修菩提心的基础，对小乘修行的已经有了，但是他并不愿意朝这条路上去走，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自我解脱的路。那么这当然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他不是没受这个教育，他也没这个意乐。但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有这个意乐，修菩提心，修大乘道，又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么你在这个菩提心的道路上修行的话，他就会非常的一种这个顺畅。所以说，如果在这个菩提心基础上把菩提心修好的话，那么你要证悟空性的，在内心当中现前实相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又扫清了一道大的障碍。所以说，我们以前再来讲，修行路上面有三个障碍需要遣除的，基本上三个障碍，一个就是这个单着轮回的障碍，这个以菩提心的这种心可以把它去掉；第二个就是单着自私自利的，就是我自己解脱啊，像这样不考虑众生利益，这个是通过修他爱子，修菩提心。就修四处菩提心可以把这个单着自私我要解脱的东西这个障碍可以去掉，修菩提心就修四处菩提心可以把这个去掉。那第三个就是说执着什么呢，就执着众生实有可度佛国实有可成的这种障碍，这种障碍的这种障碍就可以通修过修空正见，修空性可以把它去掉。因为空性那就是说三轮体空，空性就是修这个能取所取不存在。所以说如果修了这个之后呢，就说这个三个障碍一旦去除了，那么就是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障碍我们了，这个时候呢心性就会现前，这个时候就真正的就实相就会现前，我们的心呢就没有障碍之后，它就会安住在这个本来的一种实相状态当中，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迈入成功的第一步，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第一步。所以在这个上面如果下了功夫，下了很好的功夫的话，后面的修行会非常的顺利。如果在这个上面我们不重视，总有一天会回来补课的，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啊，这个不对，哪个地方缺了，缺少之后呢，观察来观察去，就是因为还是对轮回有担着。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想要解脱的话，你还会返回头来再重新的学习，重新的观修，乃至于把这一块补上，乃至于真实的开始不担着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啊，再很顺畅的往前走。 这个就是我们观修的这个飞天的痛苦。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第六个科判呢。第六个科判呢是天人之苦。那刚刚我们讲啊，这个天人的生活呢，是我们非常单着的，因为在很多的一些中国的古代的一些很多文学作品啊，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啊，还有很多这些当中呢啊，都很多很羡慕这个天人的生活、仙人的生活，都知道这里面就是说无忧无虑啊，应有尽有，心想事成。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发愿死了之后呢升天，还有一些修行人啊，还有修行佛法的人，他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解脱，他就想啊，我死了之后愿这个功德，愿这个文殊修的功德，愿绕塔朝圣的功德，愿我下一世升天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也是对这个天人的生活是非常有兴趣的啊，这样的。那么当然，这个天人的生活，它远远要比人间当中的，尤其是现在我们人间的任何的一些啊，这些总统啊，任何的一些富翁啊，任何这些都要快乐很多倍，没法相比。那为什么说和现在的人相比呢？因为我们不敢说啊，就是说啊，就天人的生活永远或一直都比人道的生活要好很多。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的，我们人道还有一个叫杰出的那个时间，杰出的时间的这个非常的幸福，很圆满，是这样，那个时候和天人差不多。啊，基本上分不出这样一种高低差别来。但是呢，越往后走，越往五浊恶世走，人道当中的一种这个生活，它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快乐的指数呢越来越少，痛苦的指数呢越来越多。所以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在世间当中的，不管是哪一个富裕的人，哪一个就是说是位置很高的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痛苦的。所以这种人间当中再富足，再就说是这个让人们羡慕的人，和天人都没法相比的。所以天人来讲呢，基本上就是说一直都处于那种快乐幸福的状态当中。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天人的确确确呢，真正我们全方位的去学习，全方位的了解，尤其是因为现在我们还基本上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哎，我不羡慕天人的境界，我就是羡慕现在人的境界，现在的人就生活就很好，我绝对不羡慕天人。假如说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来对照当前一个屏幕，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间的生活是这样的，它最好的状态是这样的，第二块屏幕是显示天人的生活，是这样的，那就马上就选择了，没办法相比了，差距是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可以真正的我们去看一下天人的生活，再看一下人道的生活，绝对不会再选人道的生活，你再好人道的生活再好他都不会选。这后面就有一个活生生例子啊，我们下堂课会讲到难陀尊者，他老人家就参观了天人之后，他的心态的转变会是怎么样的，后面我们就会学到。所以说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天人生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我就怎么样，我永远不会羡慕天人的生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羡慕轮回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如果假如说能够这个是轮回啊，这个是解脱的快乐，假如说能够这样做横向对比的话，绝对没一个人想要去追求轮回的快乐，肯定是他是会对解脱的快乐方方面面的，他如果真正有一个比较了知内心当中能够产生一个定解的一种，假如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人愿意选择轮回。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解脱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就是我不希求解脱，我就是希求这个现在这个生活，我就不希求解脱。他是不知道解脱到底有多好，他就会选择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所谓轮回的快乐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怎么办呢？让我们观修，让我们观想，就佛陀辩智，他知道这些情况，他把这些情况都列出来，告诉我们你看人道是这样的，天道是这样的，解脱道是这样的，大乘是这样的，佛国是这样的，小乘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给我们列举，是让我们去了知，让我们去观修。观修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我们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不需要说，我这辈子我在人道，下辈子我在天道去参观，再下一次我再做对比，这个很困难的，因为还就即便你参观完之后，你再转而闻人的时候就忘记了。就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不起来这些事情。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观修的方法，这个让我们知道天人痛苦，知道地狱痛苦的一种方式，就是学习和观修。下面讲，一般来说天人在活着的时候应有尽有，快乐幸福受用圆满。那么一般来说呢，天人在活着的时候呢，他是应有尽有的，什么都有，心想事成。就前面讲的话，就是说有这个如意树，还有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宫殿呢，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快乐幸福，受用是很圆满，整天就是在散乱中消磨时日，根本没有修持正法的念头。这个就是天人的生活，那非常的一种这个圆满啊，但是也是非常的散乱，极端的散乱，太快乐，太幸福了。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修持正法的念头了。为什么要修持正法？有什么苦可以远离的？没有。你看我现在过得这么好，为什么要远离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根本上来讲了，就没有想要修持佛法的念头。除了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天人有些善根呢，他可能就说是因为佛在世，佛的威德力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会有求法的念头，也有正的见地的时候，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都是在散乱当中度过的，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即便是那些在人间很精进的人，他如果说死了升天的话，他这个很多时候求解脱的心都没有了，啊，他就说是因为他那种就说是一种这个幸福快乐啊，的确是太强烈了。太强烈了之后呢，根本想不到其他的，没有什么苦，啊，没有什么无常苦空的念头，他一心一意都是在快乐当中度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根本没有修持这方面讲，这个也是一种为什么有的时候天人来讲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讲这个无暇的时候。讲这个无暇的时候，当然真的在讲无暇是无想天嘛。那有的时候呢，欲天呢也算是一种类似于一种无暇的，因为虽然欲界天也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它也会升起的一种解脱的心，但是大多数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也是靠近无暇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天人的寿命长达数劫，但在他们自己的感觉中只是刹那显现，稍纵即逝。在迷路在散乱迷茫中，寿命就到了尽头，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那么虽然说天人的寿命长达数劫，那么就是说天人寿命长达数劫呢，当然就不是说不是说四大天王天的寿命长达数劫，不是说三三殿的寿命长达数劫，而是说天人的范围很大。天人的范围有欲界天叫天人，色界天叫天人，无色界的天也叫天人。所以真正的长达数劫的天人的寿命，按照聚神论等的观点来讲呢，基本上属于无色界等上面的这个天人的寿量，还有色界有些部分的天，还有尤其是无色界的天。无色界的话最高的时候八万它有八万大劫是这样的，八万大劫的这个寿命。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欲界天它没有这么多的寿命，就是几大劫的长达数劫的寿命是没有的。尤其是像这个什么，像这个像那种四大天王天，就咱们地方观察主要是三十三天嘛，这个方面的话就它的寿命没那么长。一般来说呢，好像四大天王天的寿命是人间的相当于人间的900万年啊，900万年。然后这个三十三天呢好像是3600万年左右吧。所以说像这样就他们正常的寿命，当然就是说按照巨神论的观点的话，就这些整个六道当中除了北俱泸州他的寿命1000岁绝对不变，中间没有夭折，其他的哪一道都有夭折的情况。所以说他的一种理想的寿命是3600万年就三三天，但是中间有可能夭折的，有可能夭折。比如说和阿修罗作战和阿修罗打仗呢，他的头被砍断了，甘露抹上去也不管用，这个时候他就死掉，是这样。这个情况就夭折的情况也是有的。就是说天人寿命长达数劫，他是从整个天人，有些天人是长达数劫的，但是他们自己的感觉中呢只是刹那显现稍纵。为什么他感觉这么快？比如说以三十三天为例，三十三天的话就3600万年，3600万年在他们3600万年对我们来讲是太长了。人间的历史我们说现在就是说即便是说上下5000年是吧，5000年的历史我们都觉得很长了，但是对这个天人来讲5000年是太短了，他3600万年的寿命基本上是这样的。3600万年的寿命是非常长的，但是呢在他们的感觉当中很短很短，就是刹那的显现稍纵即逝。为什么呢？因为太快乐了。就像我们平时如果说是我们遇到一些快乐的事情，很快乐的时候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长假7天呢，7天在有些人感觉当中刚刚开始放就没有了，一下子就开始上班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觉得很短，但就是痛苦的时间会很长，就是快乐的时间很短。他就说天人的快乐他不像人间的快乐他天人快乐基本上是刚刚讲类似于心想事成的一种快乐了，他没有什么东西让他操心的东西，他纯粹是一种安乐的显现。所以在这样纯粹快乐当中呢，他时间虽然长但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短，稍纵即逝，是这样的。稍纵即逝，每天都在忙于这样一种享受这些五妙欲，在散乱迷茫当中寿命就到了尽头了，所以已经接近死亡的边，很快好像就到了死亡的边缘了，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天人呢他是一种这个他的天人的一种这个情况呢，他也是就是说在散乱当中，散乱就是天人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大的过患。我们因为这个时候是观察的是轮回过患啊，轮回的过患 这个过患呢也算是一种苦啊，也算一种过患，是这样的。因为他在里面没有修善法，他虽然现在感受到的是快乐，但是他没有修善法，没有修善法，他死了之后往何处去呢？是吧？如果你3600万年都每天修一点善法，他可能死了之后呢，也会继续的转生这样一种安乐。但是呢，就可惜就是他虽然安乐，非常安乐，他什么都不缺，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他总是在散乱当中度过，很多善法的根本没有想，没有心思去修，时间是有的，但是没有时间去修，这个也是一种无暇的一种体现。是这样。当然这里面呢还没有提到刚刚讲的，因为刚刚那种天人的痛苦之一呢，也是和这个阿修罗作战啊，他也是阿修罗作战是他的痛苦之一。那么和阿修罗作战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天人战败他也会有非常的恐怖，很大的恐怖性也会有。然后还有一些，我看一些以前在学这个广论的时候呢，也是学到过，就是说天人之间呢，他也会有一些，就是他也天人也不是一派祥和的，虽然很善良啊，基本上很善良，但天人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争斗，还是有，但是不明显。你要和拿这个天人争斗和阿修罗争斗比较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可以忽略了。但是呢，他内部还是有些争斗的，因为天人的福报他也有强有弱。有些人他在人间修的福报就是很大很大的善根，他是升到天三天的。有些人的福报呢就勉勉强强的升到3天。所以勉勉强强升到3天呢，就导致什么情况呢？导致有些天人非常的富，有些天人非常的穷，是这样的。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广论当中讲，有些天呢就只有一个天女，只有一个乐器啊，只有一辆马车啊，就这样的。然后其他的天人呢，就很多很多天女啊，很多马车，很多乐器啊，啊，就反正就是说，天人当中也有富裕的和这个一种这个穷苦的人，还有一些就是说是那种穷苦的人，他也容易自卑，他也是有自，但是不像我们这么明显啊。但在天人当中，他这种环境当中还是有些自卑心，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个能力大的天人、福报大的天子，他也会欺负这些就能力小的天子，是这样。有的时候呢，甚至于说，能力大的天人一发怒。对这个天人不高兴一发怒，这个能力弱的天子自然而然就跑到他就离他的宫殿了，没办法在宫殿上待了，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情况也有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隐藏的，有的时候不告诉我们，没告诉我们的一些他的一些痛苦啊，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经典当中论点当中也有这些描述。也有的时候看了之后呢，觉得这个天人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态当中都是趋于完美的那种天堂的生活嘛。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失望。我觉得那个失望是什么？我说这里面还是有以强示弱的情况啊，还是有这些就贫富的差距啊，还是有这些，有的时候的确还是有失望的。还有一些失望的，就发动战争的时候呢。当然，发动战争我们前面学到了，就是说阿修罗他是因为嫉妒天人的幸福生活来发动战争。但有些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教研章，有经典当中讲，有些战争是天人发起来的。为什么天人发起来？就是天人看上了阿修罗的美女，然后想要去抢别人的女人，他发动这个战争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对天人的信心也就说是这个被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说这天人怎么还会为了单着别人女人去发动战争的情况？还有，我当时在看的时候，也是当时在讲什么的时候，还是讲宝瓶论的时候，看到查过一些资料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天人他也有。会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贪爱阿修罗的这个美女呢，然后就发动战争的情况也有。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是他们发动的，有些时候呢是阿修罗发动的。反正就是说战争，在战争当中受苦，然后在战争当中恐怖，在战争当中就是这些呢死亡呢天人也有，但是呢这个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就这里面就没讲的比较少。比较多的比较严重的对四大天王天四大御天来讲，就是天人五衰，这个对他们讲的话就是很严重的痛苦。下面我们在讲天人痛苦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从四大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这个叫六御天。六御天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是四大天王天，它主要是在就须弥山的山腰，然后呢就是说是山顶上呢就是这个33天啊，平常我们讲兜率天，再往上呢就是夜魔天，再往上是兜率天，然后是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总共有六御天。六御天呢，从四大天王天到六御天啊，到这个他化自在天，无论身在哪里都要感受死亡的痛苦，他都会有死堕，都会有死亡的痛苦，也就是说天人五衰的痛苦都有。下面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天人五衰。以前每个天人身体的光芒可以照射一游巡或一文具， 而当临近死亡时，他们的身体的光芒全然消失。因为就是说刚才巨齿轮的讲法的话，日月啊，平常我们的日月它只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山腰运行，它天界是没有日月的，天界没有日月是这样。那么天界没有日月，他们的照明问题怎么办？照明问题他们自己天上天人有光明，他 自己身体的就可以光明的就可以照射一游巡或者一文具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很就游巡要文具啊，以前我们也学过，就知道就说是这个很宽广的，就是说一游巡有的时候是八公里的，有的时候16公里的，是这样。所以他们自己的光明就这么照，可以照这么远，根本不需要这些日月。还有一些天人呢，天界还有一些如意珠啊，还有这些魔女宝，还本来也有很大的光明。所以说他那些天人的光明可以照射一游巡或者一文具，但是当死亡的时候，身体的光芒全然消失了，别人的身体都是发出的一种就说是这个闪闪的发光的一种光明，但是自己要死的时候的光明没有了，这个是一个痛苦啊，这个是天人五衰的一个标志。当自己的身体的光明消失的时候，就意味着自己的死相啊，其中一个死相就现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身体的光芒全然消失。第二个呢，是以前如何坐在宝座上也不会觉得不乐，此时不愿意坐上宝座，而且甚感不适，心里也是老大不高兴。那么这个宝座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宝座，我们觉得这个宝座不就是我们家里一个沙发嘛，不就是一个这个垫子嘛，有啥了不起的。天人的宝座他坐上去之后非常的舒适，而且内心当中非常非常的安乐，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就说天人的宝座是他很多的快乐的来源之一，源泉之一，主要的快乐来源就是这个住在宝座上面。所以他不会觉得不乐，就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快乐，很满足，内心当中身心都是非常愉悦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坐在宝座上面呢，不会觉得不，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不愿意坐，而且坐上去之后呢，感觉很不舒服，老大不高兴，所以这个方面就不乐本座啊。第二个天人五衰，第二个就不乐本座，他对于自己的一种本来的一种这个宝座呢，不愿意再坐了。这个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说明他的死相要现前了，或者死相已经现前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以前天人的花门经过多久也会不枯萎，此时全部已凋谢。那么天人他有很多的一种花朵穿出来的一种花门是这样的，那么这种花门呢，就是说是不管是经过很多长时间，它都是一直都是新鲜的，一直都是就是说很芬香的，而且给它带来很大的一种舒适快乐，也是一种庄严。但是现在呢，要死的时候呢，全部已经凋谢了他的心情随着花蔓的凋谢，它也开始低沉起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死相第四个呢，是以前天人以前天衣如何染污也不会沾上污垢，此时天衣成就沾满垢秽。那么就是说天衣啊，就天人的衣服啊，它的质量很好，而且穿上去的很舒适，它不单单是一种装饰，而且很舒适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说天人的这个天衣呢，以前不管怎么样不会有污秽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天衣开始变得陈旧，没有光亮，而且沾满很多污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死相，第四个死相就现前了。第五个死相呢，以前天人身上不会流汗，此时身上出现汗水。以前的话，不管怎么样，天人身上是没有汗水流下来的。这个时候呢，身上呢开始出现各种汗水，这个是不是也让他非常的不愿意？这个方面是天人五衰当以上这五种死相现前时，他们自己也知道末日即将来临，内心十分痛苦。那么当然就当然上是在讲就当然讲了，那么这个天人五衰的这个说法又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把后面这个加上去换掉其中一个，是这样。那么后面一种加上去是什么呢？就是说其他天子天女也知道他们将要死亡，也无法来到他们身边，只能在远处散花祝福道，但愿你从此死后转身在人间行持善业，再生天界。这样住院之后就纷纷离开了，只留下自己孤孤单单凄凄惨惨。这样有的时候把这个算成一个死亡，就是就天人五衰之一。天人五衰之一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天子天女知道他要死亡了，不愿意接近他了，不来到他身边了。但这个天子天女呢，可能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些时候是比如说这个天女要死了，可能他以前的一种天子然后就说离开他，或者这个天子要死的以前他的天女呢要离开他，就他的伴侣嘛。还有一些天子天女是他的儿女他就是有儿女啊，天子有儿女嘛，当然有，就是他是化身的嘛。但是不是他真实的一种像人间那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胎生的一种，这个没有。 但是呢，就说在其他地方讲呢，天人是化身，天人化身的话，就和他有缘的这个人，就说天子天女的，就是突然在这个天人的膝盖上突然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膝盖上出现之后他就执着这个是我的子女，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即便他执着是他子女的这些天子天女也不接近他了，也在站到很远的地方不愿意来他身边，站到很远的地方给他散花祝愿，散花祝愿就给他一方面再给他散花，一方面就祝愿他，就是说你愿你死了之后呢投生在人间，投生在人间之后呢就说是这个继续的行持善业，然后呢再生天界。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愿意了，然后这个住院之后纷纷离开，这个是他自己的非常的苦恼，这个天人就是要死的天人非常苦恼，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很苦了，你们不但不来安慰我站得那么远然后投过花有住院一下你们就走了，你们还是在你们还是在自己耍自己的还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享受五庙月，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孤零零的就等待死亡。这个方面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很正常，是吧？为什么很正常？别人就是说整个这样一种这个整个这样一种天人他的个情况和你现在要死的这个天人的情况简直太格格不入了。为什么？别人都是身体光明长达一游旬，你现在一点光都没有，是吧？一点光泽都没有，太不合群了，别人看起来就不愿意接近你了，是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你的花蔓也是枯萎了，你身上带的全都是枯萎的花，是吧？这样的人就不愿意接近你了，不愿意接近你。然后就是你的衣服这么脏，是吧？你的天衣这么脏，别人也不愿意接近你啊。你身上流这么多汗水，不愿意接近。在这身上流汗水的天人来讲，它是一个很脏的一种显现的，是别人都没有汗水，你有汗水。那对他们来讲，按照天界的标准来讲，那是很非常非常肮脏的一种体现。那当然，别人从这个侧面来讲，他当然也不愿意接近你了，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分析的可能性，还是和这个有关系。他们都是就过惯了好生活的人，突然就是说你变成这样了，当然大家也不愿意接近了，就觉得你是一个也已经衰败了也很肮脏的这样一个人，不愿意再接近你。所以这个是他自己是非常的痛苦，这个是一种痛苦，天人五衰是一个痛苦，而且就是说他自己死亡的时候那么孤单是一种痛苦。然后痛苦呢是而且这是天人通过天眼观察了知自己后世转生于何处，当看到转生之处的痛苦时，本来死亡的痛苦还没有消除，现在又加上堕落的痛苦，无形之中痛苦就增长了两三倍，他们禁不住放声哀嚎。前面这个呢，不管是说别人离开他也好，还是说天人五衰也好，这个是属于临死的痛苦，这个是天人他是要感受的。还有一个痛苦就是说，天人他虽然其他的一些功德慢慢消失，但是他的一种一些基本功能还在，他的天眼还在，天眼还在，他就可以通过天眼观察死后转生何处。他当一观察的时候，死后转成有的时候转成，即便是说观察他死后转成一个人，想想看呢，人的境界和天人的境界差得太远。就像我们站在类似于不是我们贬低我们，就相当于打个比喻，就像我们站在粪坑外面看粪坑里面的情况，我就转世在这个里面是这样的。他从天人的状态看，我转世到人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么污浊，然后这个身材这么矮小。然后你看这些人为了生活这样去打拼，这么的痛苦他一看简直是忍受不了，没办法忍受。这个还是说转成人的情况，如果是转成旁生呢，转成恶趣呢，他那种心态简直是真的受不了了。他看得到，我们是看不到嘛。如果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死后转生的这个地狱转生这种，当然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奋发，不然怎么什么都不管了，开始修行正法。但我们看不到，他看得到。他看到怎么办？他看到来不及了，这个时候他也没办法，他一直没有修善法。这个时候也来不及修善法，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非常痛苦。所以第一个是死亡的痛苦还没消失，现在加上面临着堕落的痛苦，就是堕落之后从天人下去之后，他看到了一种很污浊、很污浊的、很污秽的、很不理想的状态，相当于把这个人发配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去。他知道他通过资料一看我就转成我发配到这个地方去，他内心当中非常非常的苦恼，非常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无形之中痛苦就增长了，本来挣了两三倍，本来他的一种天人五衰的痛苦还没有消，正在感受的痛苦的时候，再加上他要操心他死之后投生地方的痛苦，所以他的痛苦就增加两三倍了，禁不住放声哀嚎。这种悲惨的情形要延长要延续七天他要这种天人死亡临死的痛苦是七天。七天来讲我们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七天嘛，但这个七天不是人间的七天，是天界的七天。 天界的七天，天界的七天可就长了，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刚刚讲3600万年，3600万年33年安乐他一眨眼就过了，但是这个七天可不是一眨眼就过了，是这样的。因为前面是极度的快乐当中3600万年一眨眼就过了，现在是极端的痛苦当中七天的时间非常的漫长啊，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讲33天的七天可相当于人间的700年，它比人间的700年还要漫长，因为它各种痛苦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了。所以为什么人间，我们这儿人间有一个叫度日如年，我叫度日如年，是这样的。在那种忧，在那种恐怖，在那种忧惧，在那种等待，在那种痛苦的状态当中，它的时间就非常漫长，非常漫长。它就是本来就说一秒还是一秒啊，一个小时还是60分钟这样的。但是呢，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处在那种痛苦的时间当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的慢。他时间都是一秒一秒的在计算的，然后就一秒当中可能都是就说是一秒的1%这样在走的一种时间。所以说你看天人他是那么大的反差呀，他本来是极端的快乐的，非常快乐的，突然之间以前没有感受到的痛苦突然就降临了。所以这么大的巨大的反差当中，他的时间就过得非常漫长，所以说相当于700年这样的。临终的天人回想起往日的快乐幸福，而如今无有自主继续驻留，感受即将死亡的痛苦，看到后世深处的悲惨，感受堕落之苦，遭受这两种痛苦的折磨，内心忧伤。这种痛苦已经超过了地狱的痛苦，所以这种痛苦呢，其实已经超越了地狱的痛苦。其实我们真正说的时候呢，这个地狱的痛苦是不是有这么大呢？它不是，是不是真的赶上地狱痛苦呢？不是，而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导致他的感觉到这种痛苦非常非常难受。而且就是说他还是在自己还是在天界，他还能看到天界的天女天子们还在继续的感受快乐，而他自己就要和这一切说再见了，他自己就要和就是说是要投身到一个痛苦的地方当中去了。所以从这方面看的时候，他的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忧伤啊、留恋啊、痛苦啊、恐怖啊等等，这种很多很多痛苦叠加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超过了地狱痛苦了，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的观想，不要盯着的一个风光的一面。所以风光的一面，它的快乐的地方当然也是不否认的，的确有，但是这些过患的方面，尤其在散乱不修正法，然后就死的时候呢手足无措，没办法的一种这个改变的一种这个忧惧，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要就是说面临后下堕的痛苦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放在心中观想。修到什么程度？修到真正的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投身轮回啊，不愿意再投身天界。天界不是我的希求之处，要修到这样一种这个程度，完全不希求，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道。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真实的去这个就是说是我享受这个安乐，正在享受过程当中，我去升起出离心，不是这样的。我就通过观想，即便是通过观想的引导，我们知道他的痛苦之后，我们要发愿呢，绝对不再投身啊。通过就是说自己发愿。就是说回向，通过上善宝加持，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不希求这个天人的快乐。这个方面呢，内心当中要申请这样的界限。那么这个是欲界的死堕痛苦，然后呢就是天界当中的后面两界是略说了，略说上面的两天界虽然没有现行的死亡痛苦，可是一旦影业穷尽以后，将如梦如醒如梦如醒如梦初醒般堕入下去，也是非常痛苦。那么就色界无色界，它没有天人五衰啊，它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死堕的痛苦，这个是没有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是它也是有的善业就说是牵引的。一旦这个影业穷尽以后，那么这个天人呢，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他就会堕入下去。因为有些天界就天人的话，就是说的天人呢，就一种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天人。天人的话，他们就虽然就是说在享受这个禅定，有的时候也安住禅定，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一种他是只是他的一种果，他可以自主的安住在禅定当中，他不是一种善法。所以他在这个色界无色界当中呢，基本上不是说100%的，因为在色界当中还有五净居天，净居天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圣者，而且在这个色界无色界当中也有很多阿罗汉等等在那修行，在那成就，但是我们是指一般的凡夫的一种色界无色界。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时间就过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把这个呢执着为涅槃，把这个执着为涅槃。当他就是说真正的从这个影业穷尽，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说如梦初醒一样， 他自己就说随着自己以前造下的恶业就开始堕落恶趣了，或者堕落下去，这个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说色界无色界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因为它尤其是浪费时间，就是说我们走上去干什么，尤其是你说是轮回的动身吧，如果假如只是轮回的友情，他没有解脱到，他不存在解脱这一回事这一说，那么我们说鼓励他，你生在色界也好，生在无色界也好，生在欲界天也好，他都是安乐的，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关键是这个引导文是不是对他们说的呀，这引导文是对谁说的？这个前引导文是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修心的人讲的，他的当局者是这些修行佛法的人。所以修行佛法的人对我们来讲，你看生到假如说生到无色界八万大劫当中什么都不做，就是安住在一种什么都没有利益的禅定当中，是啊，没有痛苦，是没有痛苦，他都是舍受嘛，也谈不上安乐，他是舍受当中过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当中，你说你在你如果真的修行正法的话，你可以修多少善根呢？所以这个方面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希求的地方，对修行者来讲不是一个应该希求的地方。所以说不管是从欲界天，还是说色界天，还是说无色界天，还是说人道 飞天，还是讲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地狱旁生恶鬼啊，这些其实这方面呢，没有哪一个呢是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是可以去希求的地方，没有一个是希求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过患呢，这六道的过患我一定要认识到，认识到之后呢，我们就没有这丝毫的兴趣。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法无最宝，在就说是圣地道哥，还有就是宗喀巴大师在这个三主要道当中都是讲到的，真正的升起出离心呢，就对于这些轮回的琐事没有丝毫的羡慕心，一点都不羡慕，没有丝毫羡慕之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出离心就圆满了。所以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去奋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单做轮回的思想是如此的强烈，所以这个不容易，但是不容易不等于我们不能做或者我们达不到，他就是要通过一番的一种苦行啊，文思修行啊，这样一种状态他是可以达到的。可以达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有为法，我们的心是可以被塑造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去做，我们在我们的心上面投入这些因缘，投进去的因素，他的心就会朝这方面改变。所以说我们的心你给他什么因缘，他就朝什么方面改变。如果把我给我们的心贪嗔痴啊，他就我们的心就变成贪嗔痴。如果给我们的心投放些啊，就是说善心的因缘，投放清净观的因缘，咱们心上投入这些厌离轮回的因缘，心上面投入菩提心的因缘，慢慢每天去观修，每天去做，每天回向发愿，每天去做，这个是我们的心呢，就它就会变成这样，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必须要做的，虽然痛苦，虽然困难，但是还是要必须要去做，而且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只要持续不断去做的话，一定做得到。如护主龙树菩萨说，梵天离贪或安乐，后成无间欲火烧火心，不断感受痛苦也。这个是龙树菩萨亲友书当中讲，梵天呢就是色界无色界为主的梵天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离贪或安乐。离贪呢就是离开欲界贪欲，尤其是淫欲心，那么禅天呢离开了淫欲心，他才可以就是说生梵天，有淫欲心的人生不了梵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一定要离开离贪嘛，就是这个方面就欲界贪他离开了，获得了这个禅天的快乐。但是呢后面呢死了之后呢也会堕入无间地狱，变成烧火星，就是说焚烧自己的一种柴火一样一种这个欲火星。因为无间地狱很大的火，那么这个火的来源是什么呢？火的来源就是这个地狱众生的身体，地狱众生的身体就像柴一样，然后就火一点就着了，相当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间地狱的火焰，不断的感受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就说是这个，不是说梵天死了之后一定会堕无间地狱，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堕落之后呢，最极端的是堕无间地狱，有可能堕无间地狱，是这样的。或者说只要不解脱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轮回当中的话，这个现在是梵天，但是你在轮回当中漂流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堕无间地狱的意思，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所以说只要不解脱呢，是不断感受痛苦，尤其是以我们再讲就是说我们在思维轮回痛苦的时候，不应该只是选取其中一段来观想，而应该把整个轮回的模式拿进来观想，这个整个轮回的模式加进来它力量就大了，而不是说现在这个轮回这段痛苦，这段痛苦我咬咬牙不就过去了吗？是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关键是我们思维轮回痛苦的时候，不是说这一段痛苦你咬咬牙过去，但是后面还有无始无终的痛苦等着你，这个叫轮回。轮回就是这样的， 总有一天你会返回到地狱，返回到恶鬼，而且返回恶趣的待恶趣待的时间远远比善趣长。因为为什么呢？造恶业它是任运的，善业不是任运的。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只要轮回当中待着，他很多时间都在恶趣当中，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这方面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观想的时候要长时间的去这个从整个轮回的模式去观想，这个时候才对我们真正的不愿意待在轮回当中有一个就真实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想法，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观修的时候呢，这一方面我们再再也讲了很多次了，就不单单就我们在观修的，不单单是在这一个修法上面去观想，修完这个修法之后，我们还要和其他的痛苦，尤其是整个轮回去串起来观想一次，串起来观想。比如说我今天修完了天人痛苦了，修完天人痛苦之后，我在想啊，这个天人痛苦是啊，这个天人痛苦他死的时候会这样的，死了之后又怎么办呢？死了之后又堕到人间，堕到人间之后呢，刚刚我观想的人间当中的生老病死啊，人间当中的苦苦变苦行苦啊，人间当中的爱别离怨憎会啊，这又要感受。那从人间死了之后呢，又到旁生界，旁生界的时候呢，旁生的这个海居旁生的痛苦啊，就是说散居旁生的痛苦又要感受。然后死了之后可能多恶鬼界，恶鬼界当中呢，就是说这些引诸恶鬼啊，这些恶鬼又要感受。如果就多到地狱当中，我们观修的地狱的痛苦要感受。然后如果后面又身为天人，天人当中这些死多的痛苦又要感受，甚至阿修罗呢，这个阿修罗的作战痛苦又要感受。所以只要你这样观想，反正呢就是你不管哪一世怎么样走，它都是痛苦的。所以这样反复观，反复观之后呢，对轮回的这种厌离心就会油然而生，从发自内心的生起来啊，的的确确觉得这轮回真的没有意思啊，只有一条路就是求解脱道，只有解脱道才可以彻底的远离这个痛苦。否则轮回当中的话，你可以局部的远离，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可能局部的远离，你现在没有钱可能会可以通过赚钱的方式逐渐远离一下没钱的痛苦，但是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你内心当中的我执，你内心当中这样一种烦恼，内心当中的业还在运作，它是这个内心当中这个因素啊，就像马达一样，它一直在全速运作，它一直在运作，它又没有停息在运作。所以说轮回的这些机器它在运作，哪里有一个摆脱的机会呢？所以即便是生在了天界，即便生在了人间，它还是一个痛苦的执行。所以只有一个彻底的远离的，就是让这个轮回的机器马达让它停息下来。但停息轮回运作的马达呢，它只有解脱道啊，你的轮回当中怎么让它停息下来？没办法的，轮回当中就是让它加速它运作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不通过出离心，不通过出离心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打破最根本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来源的我执，因为我知道是已经属于解脱道了啊，就是说无我空性嘛，无我空已经属于解脱道了。所以说如果你不以出离心去修持这样一种无我空性，不去修持灭烦恼之道，不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摄持的一种善业，那么还是永远在轮回当中，没有办法摆脱它的一种轮回的模式。所以即便是我们后面在讲业因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认为业因果当中我在修善业就对了，善业有漏的善业，有漏的善业只能够引发咱们这儿所讲到的天人之苦、非天之苦和人道之苦，没有安乐，仍然是痛苦之心。所以说呢，修善业，善业一定要修，但是要有出离心来修，空性的修，菩提心的修，而这一切都是属于解脱道的。所以如果你不以解脱道来修的话，你所有的善业都是有漏的，然后不修善业就是恶业，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是在轮回当中，那如果要彻底摆脱呢，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修解脱道。解脱道就是第一个，就不贪轮回，就没办法，那绕不开的，这个是，你只绕来绕去还是绕到这儿来。所以你还是要首先要出离，想要出离，然后就去通过出离之后呢，我不再去造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业，然后压制烦恼，然后去通过空性去灭掉这个我执，就通过这样一种空性灭掉我执，或者修菩提心啊。所以说就是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解脱轮回的这样一种方法只有出离道，没有出离道的话，轮回当中是没有解决之道的。我们认为有解脱，其实根本不是，它只是局部的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外道他也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问题，但他的根本的，刚刚我们讲这个轮回的机器，它的内部还在不断的运作的，它的开足马力在运作，你的我执还在这儿，每天都在生我执，每天都在生烦恼，那你说怎么可以停息得了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有把它从根本上灭掉，这根本上灭掉只有这个真实的深层次的佛法，只有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修解脱道的一种空性啊等等，它才可以达成的，否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e yudum jazaban, Dunne nibb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瓦隆彻巴依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